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台6月24号到28号新闻的主要内容包括：苏州日本人学校见义勇为的胡友平女士伤势过重去世，日本大使馆降半旗致哀；加拿大就是否向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启动30天咨询；多伦多圣保罗选区补选，保守党爆冷击败自由党。中国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控贪污以及违纪。香港观察加拿大呼吁取消香港驻加拿大的经贸办事处外交豁免权。调查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既支持以色列存在，也支持未来巴勒斯坦立国。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吉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上，利康持刀男子袭击的校车乘务员抢救2天之后，伤重不治去世。日本驻华大使馆发文悼念并降半旗致哀。事发在6月24号星期一下午4点多，一名52岁的事业男子，怀疑拿刀登上苏州一辆日本学校校巴上人。造成3人受伤，伤者包括校车乘务员55岁的胡友平以及一对日本母子。该名日本妇女表示，案发时胡友平做出阻拦，并被刺伤倒地，他的儿子才得以躲开。现场市民只表示，胡友平先拉住疑犯，又从身后抱住他，被他反手刺伤。胡倒地后，疑犯仍然继续刺他，终于被市民途经袭击和巡警在马路上制服。目前受伤日本男童仍然在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他的母亲当天已经出院。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感谢及敬重胡友平不顾个人安危，避免日本学生受到伤害。苏州市政府也向胡友平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向胡友平的亲属表示慰问，又称他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
6月24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从7月2号开始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进口关税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30天，咨询主要是审查北京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行为，研究中国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并将考虑网络安全威胁。这意味着继美国和欧盟之后，加拿大在此议题上更进一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佛利兰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加拿大汽车工人和汽车行业正面临中国故意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带来的不公平竞争，这是在损害加拿大的电动汽车行业在国内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2021年，全球近 80% 的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来自中国，近 60% 的电动汽车销量是中国制造的。5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税率从 27.5% 提高到 102.5%， 还宣布提高锂离子电池以及太阳能电池在内的其他清洁能源产品关税。自2020年以来，加拿大已经吸引了超过46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13个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池部件制造项目。联邦和各省对这些项目给予税收抵免、投资优惠等，总额达到530亿元。
多伦多圣保罗选区补选，星期二出现爆冷结果。保守党在这个30年来一直是自由党票仓的选区，以大约600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斯图尔特 Don Stewart 赢得一席的惊人结果，令外界对总理特鲁多的未来抱有怀疑。该选区的一席一直是自由党的囊中物。事实上，整个多伦多市自2011年以来 都从未选出过保守党议员，令这次结果令人感到更加意外。点票过程中，自由党候选人律师丘奇 Leslie Church 一直领先，但近200个票站来到最后三个的时候，保守党的斯图尔特后来赶上。保守党这次取胜，意味着在下次大选中可能也会取得其他自由党固有的席位。选民认为，政府对住房危机、通货膨胀和以哈冲突的处理手法是令他们不满的地方。除了上述议题之外，许多选民也表达了渴望变革和对特鲁多的厌倦。有意见认为，特鲁多应该辞掉党魁职务，但是他一直表示将带领自由党参加明年的联邦大选。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发现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涉嫌受贿行贿，两人被开除党籍，将被军事检察机关起诉。66岁的李尚福去年3月才上任国防部长，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在北京出席与非洲国家的安全论坛。在他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前，外交部长秦刚也在去年7月失踪，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70岁的魏凤和是李尚福的前任。2018年到2023年，他出任国防部部长。除了秦刚、李尚福和魏凤和，一批中国高级官员和将领也在过去一年被免职，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加强打击贪腐和不忠诚的人。
加拿大议会在6月21号通过了40年以来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法案《反外国干预法》C70，而华裔活动人士希望了解这项法案是否能够有效地预防跨国镇压。香港观察加拿大的政策顾问凯瑟琳·梁告诉加广， C70 中专门针对跨国镇压的部分包括了扩大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的权限，允许他们向政府之外的机构和人士分享更多信息。他认为这会让相关人士了解安全部门就跨国镇压采取了哪些措施，最终建立应对跨国镇压的抵抗力。法案中对安全信息法做出了修改，这一修改将任何外国干预或是恐怖主义性质的威胁、恐吓、暴力都被视为犯罪，将受到法律指控。他认为这项法案使用了更直接的语言，令针对跨国镇压的犯罪更加清晰，这是非常棒的。而凯瑟琳·梁以香港人社区为例，港府取消了6名在英国香港活动人士的护照，或者是百万悬赏通缉8位香港活动人士，这些举动更像是一种夸张的表演，是要给港人发出信号，尽管他们身居海外也依然不安全，为的就是要产生寒蝉效应。他特别指出，在英国出现了香港经贸办成员跟踪恐吓香港意见人士之后，加拿大和欧美政府应该重新审视香港驻各国的经贸办事处享有的特权和外交豁免权，还需要审查加拿大和香港签订的多项双边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8个多月。加拿大一项民调显示，约 52% 的受访者同意以色列以一个犹太国家存在是非常重要的。约 49% 的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国家也是重要的。另外，有 5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既支持提倡以色列生存权的言论，也支持倡议巴勒斯坦建国的言论。但当被问及或许造成混乱的抗议活动时，支持率则下降最低至 10%。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吉 Julian Assange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已承认一项间谍罪行，以换取不被引渡美国受审和坐牢。协议结束了这桩延宕多年、涉及18宗控罪、数个国家的泄密案。阿桑吉星期三在美国西太平洋联邦马里亚纳群岛承认一项间谍罪指控，他被法庭判处的刑期相当于他在英国监狱等待引渡到美国的时间，令他可以立即获得释放。阿桑吉在判决后回到出生地澳大利亚。阿桑吉在2006年创办维基解密，揭露美军当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不法行为。
感谢收听今天的加广每周播客，下次再会。